的一个大卫，但是每一次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下，相当啊，君王怎么败落到这样的？第一个，的确大卫在情欲这一件事上，他没有好好去对付。你要知道，情欲这个东西，你越喂养他，他的胃口就越来越大；你越喂养他，他的权势就越来越强，至终把你吞没掉。所以我们就发现，你看大卫在这一件事上，为了来遮盖他的羞耻，竟然是很有计划，而且他的手段是越来越可怕。到时候你看这么样的一个勇士啊，就是乌利亚，竟然就被谋杀死了。所以耶和华对极不喜悦，因为大卫他不是一般的百姓，大卫的一举动啊就代表神，所以他这里就特别提到他藐视耶和华的话。换句话说，大卫的说话也是代表神的，所以神在这里对大卫的惩治就非常的厉害。当然另外一面，我觉得今天我们都是啊堕落过的人啊，罪都住在我们里面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代里面，我们真是需要有一种的感觉，即使我们得救多年，我们还需要常常提醒自己，主啊，我不过是个罪人，蒙主恩。主啊，每一次我们到外面去上班啊，我们行走在这世上，不小心就会沾染到一些的污秽，主啊，我何等需要你的怜悯。主啊，我不过是个软弱的人，我每天都需要你的怜悯，不叫遇见试探，拯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。不然我们不过是一个堕落过的人，主啊，那都是你的怜悯。不然今天好像我们在教会中，我们有一种的侍奉，甚至在侍奉上有一些的成果，有时候我们都会忘了我们是谁。我想大卫就是这样，在四境太平，你看他征战手下的大将有多少，你看连赫人啊，是外邦人啊，乌利亚，你看像他这么样的忠心，但是大卫就在安逸的时候忘了他自己是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需要被提醒，主啊，我不过是个罪人，蒙主恩。主啊，在每一天的生活我都需要你的怜悯。我们现在唱一首诗歌啊，大本诗歌286首，我把第一节的歌词先念一遍。大本诗歌286首，我每时刻需你，可爱恩主，无人柔声似你，能施安抚。我需你，主我需你，每时刻我需你。哦，主，现在赐恩力，我来救你。请帮我们弹最后一句。我们站起来，从第一节唱到第五节。
我每时刻需你，可爱恩主，无人柔声似你，能施安抚。我需你，主我需你，每时刻我需你。哦，主，现在此恩临，我来救你。我每时刻需你，求你来临，试探失去能力，让你亲近。我需你，主我需你，每时刻我需你，现在此恩临，我来救你，我每时刻需你，或乐或苦，速来主留不离，免我虚度。我需 你，主我需你，每时刻我需你，哦，主现在此恩里，我来求你，我每时刻需你，求你的指引，是你所许福气应于我身，我许你主，我许你，每时刻我许你，哦主，现在此恩里，我来求你，我每时刻许你，至圣恩主，是我完全属你，永显无主。我许你主，我许你，
我们把副歌再唱两遍。
我许你主，我许你，每时刻我许你，哦主，现在此恩里，我来求你。我许你主，我许你，每时刻我许你，哦主，现在此恩里，我来求你。
来，我们试着背背看。
我许你主，我许你，每时刻我许你，哦主，现在此恩里，我来求你。
好，请坐。在大卫的悔改诗里，我们看见大卫的认罪不是笼统的，他在一个忧伤痛悔的心里跟灵里向着神有一个厉害的认罪。他说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灵啊，你必不轻看。所以大卫在这里认罪到一个地步，这个痛悔的灵啊，或者说忧伤痛悔的灵，就是代表一个人的心啊，他完全已经碎了，他真是看见自己何等的败坏不堪。所以在大卫这样的认罪里面，神也真是赦免他。就像拿单在这里所说的，他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那我们想，耶和华除掉大卫的罪，那就平安无事了。不，神在这里就说到呢，大卫因着犯了这样严重的罪，旧的罪神赦免他，但是你的犯罪就让你落在神行政的惩治之下。关于这个行政的惩治，主要三个点。第一个，我想在第十节啊，弟兄姊妹可以看第十节说啊，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人对你讲这个话，这不是一句好的话，就这代表在你的家中要兴起啊许多的腥风血雨。而且这是谁说的呢？就是神说的。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字是很严厉的字，叫做永，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所以到你要知道，接着当这个拿单离开之后，你再往下读，从撒母耳记十三章，我们看见刀剑真的没有离开大卫的家。甚至李弟兄在解释这一段，看到今天的以色列国在中东面临那么多的危机危险，一不小心恐怖分子攻击，巴士就爆炸了，连这个也在这个城市里面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有些的罪神赦免了，但是神在对待你的方式就改变了。这个手是重到一个地步，甚至你过去了，你所做的这个恶果它要继续的延续下去，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所以后面呢，乱伦的事发生了，谋杀的事发生了，背叛的事发生了。 所有这些罪恶的源头都是起于什么呢？大卫的放纵肉体的情欲。甚至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一段，从后面的这些事例里，你好像都看见大卫在夺取乌利亚妻子世上的影子，甚至他的孩子啊做一些邪恶的事也是很有计谋的。我们常常讲叫上行下效，风行草偃。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在教会中特别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越被摆在明显的位置上来服侍，你要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代表性，甚至成为弟兄姊妹的榜样，我们就要非常的谨慎。个人的得失不要紧，但你若把神代表错了，神的手出来是严厉的。所以第一个点，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第二个点，他说我要从你的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。那第二点所说的就是在大卫家中的祸患啊，是要什么呢？要摸大卫的心，叫大卫的心啊更痛更难过。还有第三个，就是在14节这里所说的，你所得的儿子必定要死，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啊，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，你所得的儿子必定要死。大卫认罪悔改，神赦免，但是神这个惩治的手没有离开他。所以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啊，从15节我们读到23节，我们请弟兄姊妹来对读。来，弟兄们，15节，拿单就
回家去了，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子给大卫所生的孩子，他就得了重病。
对，
到第七日，孩子死了，大卫的臣仆忽然告诉他，孩子死了。因他们说，看哪，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对他说话，他尚且不肯听，我们怎能告诉他孩子死了？他可能会伤害自己。
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，就知道孩子死了。他对臣仆说，孩子死了吗？他们说死了。
大卫就从地上起来，沐浴抹膏，换了衣裳，进耶和华的殿敬拜，然后回宫叫人买饭，他便吃了。
臣仆对他说，你所行的这事是什么意思？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不弃，孩子吃了你倒起来算饭。
大卫说，孩子还活着我进食不弃，因为我想谁知道呢，或许耶和华施恩于我，使孩子得以存活。
如今孩子吃了，我何必进食？我岂能使他返回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。
好，我们读到这里因为神借着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了这一段话，你所得的儿子必定要死。神的手是很快的，在这里马上临到大卫的家。所以当拿单回到家去的时候，孩子就生病了，而且是得了重病啊。那大卫知道这是神的手，巴望平安的来到。那从神的眼光来看，因着大卫的犯罪悔改，神也赦免他了，所以结果就生出平安来。好，那后面也说到耶和华喜爱他啊， 喜爱谁呢？就是所罗门，就差遣申言者拿单啊，为耶和华的缘故给他起名叫耶底迪亚。耶底迪亚就是耶和华喜爱的意思。好，那这一段呢，我们就看到神行政的惩治临到大卫。第一个就是他和八十八犯罪所生的孩子夭折而死。还有第二个点，就大卫的儿子叫暗嫩，乱伦玷污了他的一个女儿叫他玛。好，那暗嫩呢是大卫的长子。那大卫另有一个儿子长得非常的英俊啊，后面说到在以色列的这个人当中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的俊美。那一个是谁呢？就是亚沙龙。哎，他的头发非常长也非常的密啊，那每一次剪下来的头发都非常的重。好，那他有一个妹妹长得非常的漂亮，叫做什么呢？他玛。好，那暗嫩呢，这个他喜欢亚沙龙的妹妹，暗暗的爱上了他，但他发现这是他同父异母的，所以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。那这时候呢，大卫啊，他的哥哥的有一个小孩呢叫约拿达啊，跟暗嫩是很好的朋友。那这个人为人非常的诡诈狡猾，他就出一个计谋，他说啊，你就假装生病，你爸爸啊，就大卫来看你的时候，你就向他请求说啊，请妹妹就是他玛呢来到我的房里亲自做饼拿给我吃啊。所以当父亲大卫来看他的时候，他就提出了这个要求啊。所以他玛就到他的房间里做饼给他吃，但他就不吃啊。后来呢，他就叫所有人出去，当他玛要把饼拿给这一个暗嫩吃的时候，暗嫩就要来玷污他。那他玛就跟他说啊，你不可玷污我啊，不可以做这愚妄事，你若玷污了我，我的羞耻要带到哪里去呢？你在以色列人中也成了愚妄人。但是暗嫩呢不听劝，所以后来就玷污了他。那因着这一件事呢，亚沙龙向暗嫩啊怀恨在心，而且准备刺激啊报复啊杀害暗嫩。好，那当这个他玛被玷污之后啊，身上怎么记呢？大卫听见这一切事就甚发怒，后面就没有记载。大卫在处理这件事上他不太有立场，你要知道孩子去跟他讲那有样学样啊。所以你看有时候因着我们把神代表错，你在处理事上你会变得非常的软弱，变得没有立场。所以圣经上只说大卫听见这一件事就甚发怒，就没有下文了。好，那接着亚沙龙呢，他也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，他为了报复这个罪啊，他不是马上，他等了两年啊，等了两年。好，那两年的时候，他就啊，这个有一天就邀王的众子啊，一同去啊饮酒畅欢。他就告诉他的仆人说啊，等到这个暗嫩啊喝醉酒的时候，就把他给杀了。就当暗嫩喝醉酒的时候啊，这个亚沙龙就把暗嫩给杀了。大卫的众子都惊吓逃跑啊。那这时候有人来报信说啊，好像这个所有王的众子全部都死了，所以大卫的心啊非常的痛。后来才发现原来只有暗嫩被杀死，但是亚沙龙因着这一件事呢就逃离了大卫，到基述啊躲避了三年的时间。好，那后来呢，这个大卫啊非常的想念啊这个亚沙龙啊，那约押呢也知道大卫非常的想念他啊，所以这时候约押就献祭，他就叫一个妇人啊这个装作寡妇的样子，然后哭得非常的伤心。然后后来王就把他招来问他发生什么事，他说啊，我是个寡妇，本来有两个孩子，结果他们两个人打起来了，竟然没有人去劝架，所以呢这个一个就把另外一个打死了。那因为他打死了这个亲兄弟，他不敢回家就逃走了。我所有的亲族啊都要起来说要把这个人找来，要把他给杀死，他若是我的两个孩子都死了，我将来这的名分要归到谁身上呢？啊，那意思就是啊，他们希望亚沙龙回来。那大卫当然听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就说啊，这是不是约押所献的祭策呢？啊，他们说不错啊，所以后来呢，大卫也让什么呢？亚沙龙回来。那这里就说到第四大点哈，刮胡一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亚沙龙虽逃离大卫。 对，照理讲，如果亚沙龙看到父亲还这么样顾念他，他应该有一种的调整，但是亚沙龙没有，他回来之后就做一件事，就是准备来啊谋夺这一个王位啊。所以后来呢，他就挑选了自己的士兵啊，